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你还在为搬家发愁吗？洛杉矶本地最有口碑的功夫搬家，专业高效有速度更有功夫。无论是公寓别墅、公司搬迁、跨州搬家，还是组装家具、重型钢琴，我们都搬得稳、搬得快、搬得更安全。全美执照，华人团队，价格透明，服务一流，跨州更有经验。搬家找谁？找功夫搬家。立即致电626-613-3666，626-613-3666。
玫瑰岗纪念公园是华人的首选，协助无数的家庭圆满爱与回忆，预定完美的规划，有备无患，还能享受预购的优惠，减轻未来家人的负担。未雨绸缪是我们为家人所做的最好的承诺，也是最深情的表达。预购福地或者是礼仪服务，请洽华语专线888-882-5866，888-882-5866，玫瑰岗纪念公园。
爱尔保全提供专业火警侦防检测、系统维修、监控服务。
听到这个声音，先确认是不是系统检测中。
听到这个声音，立刻离开现场，并拨打911报告消防局。
火警系统年度检测是业主的责任，也是保险公司的安全要求。
爱尔保全守护您每一刻的安全。
爱尔保全火警侦防检测维修与监控服务，
火警系统免费换电池，新客户特价年度系统检测，626-698-2877，
698-2877。
智慧教育25年辉煌，来自顶尖名校专家团队授课，从儿童美术到学术指导，从专业设计到作品集辅导，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美国教育系统专家 Miss Lori， 无论您的孩子躺平或进取，都能激发孩子的原动力，让消极的孩子变优秀，积极的孩子更卓越。智慧教育，艺术加学术，让您的孩子赢在终点。欢迎免费试课，626-941-1181，941-1181。
全美亚裔最大、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权威
范宇集团，首创一站式财富策略平台，
横跨税务规划、各项保险与年金、投资与退休规划、贷款及地产。
超过5000位经纪人直接代理40家以上保险公司，全美14州超过30间办公室。范宇用心让您安心。
888-831-8868，
888-831-8868。
特别报道，
有26年专业侦探经验，私家侦探伊迪赵伟为您查找真相。
唯一被《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报道的华人私家侦探伊迪赵伟，每个案件的部分收入都捐赠慈善公益，让正义与爱心同行。
失踪寻人、婚前交友、背景调查、反窃听、反骚扰调查、员工敲诈勒索公司、疑难案件，私家侦探赵伟能为您伸张正义。
1-888-258-6611，
888-258-661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23号的时候呢，联合国的代表大会哈，它一般辩论呢就开始正式开始了。那么在辩论的第一天呢，川普总统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发言的人，但是呢他是在第一天安排他进行演说的。那一般来说呢，这个发言的人很多嘛，在这个短短的几天之内呢，据说有150位啊，各国的元首或者是政府的首脑呢，去发言，每个人规定的演讲的时间呢大约是15分钟吧。但是呢，川普总统呢，有特殊的礼遇啊，他的演讲呢一共持续了差不多56分钟啊，所以这个是他原来发言时间的4倍。那么这个演说以及后来到今天呢，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说是在他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出的一些故障吧，哈，电梯的故障了，这个提词机的故障了，然后还有音响的故障啊，等等呢。他认为说专门针对他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来稍微的聊一下。第一是这个故障，第二是这个演说内容啊，对全国来说，不光是美国了，对全球来说，各个就是世界各地来说呢，其实都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他在这个56分钟的演讲当中啊，提到了很多事情，提到了很多冲突和战争。
这不是光是演讲啊。这就像是一个成年人站在那儿教训他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啊！啊，他在站在那个讲台上，是在给这些人一是上课， 第二呢是谴责啊，第三呢就是来摆明自己的立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个七年以前他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他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联合国大会讲话的时候，那下面是时不时的发出嘲笑的声音啊，下面的这些各国的首脑就是完全不买他的账啊，他一讲话哇的一笑，他到最后逼着他只能说你们笑吧，你们笑吧。但是再看一看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他讲的这56分钟一个笑声都没有啊，一声都没有啊，大家在那儿几乎是鸦雀无声。而且呢很多国家的首脑还是以一种咱们说带引号的一种谄媚的这种姿态啊，因为他这一次的卷土重来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是建筑在他曾经挥舞了关税大棒，对不对？是建筑在他以很多的强硬的总统的行政令的方式向全世界发送的这种强烈的信息啊，他涉及到的国际上的一些重大的冲突，他对于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谴责，他从来就不喜欢联合国这个机构啊，他对这个机构的谴责，以及昨天的在讲话当中，他就直截了当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结束了七场冲突，七场战争，整个的过程，你联合国根本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联合国再说白了就是个废物啊！你们给我的在各种各方的帮助，除了是一个不工作的电梯以外，你能给了我什么啊？后来讲话之后，他又回到他的社交平台，说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受到三个破坏，就是你刚才说那三个，现在他让特勤局调查了，他觉得这是事故，这是一个人为的蓄意的。如果大家去看这个视频的话，确实是很刺激。这个视频现在就是疯狂的传，他们夫妻二人走那个电梯，然后那个电梯缓慢的往上行驶，就是那个不是电梯叫扶手梯吧，对不对？自动的扶手梯，没走几下，嘣，停了。川普他说是后来啊，要不是我们两个人什么健康，这个说不定出事了啊，我们的这个人身的都会受到危险。然后叫提词机又不工作，然后其中有一段时间他讲话麦克风没声音，只有那个戴着耳机就是有同声传译的那些人能听到，其他的没有戴耳机懂英文的人不需要翻译的那些人也听不到讲话。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诚心啊，对不对？那他除了对联合国表示不满以外，他还对欧洲国家以这种训斥的口吻呢讲话。
It's time to end the failed experiment of open borders. You have to end it now. See, I can tell you, I'm really good at this stuff. Your countries are going to hell.
这不是你能听到他这个讲话吗？
我听不大清楚，但是我能听到。
那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你们这些国家，你们下地狱了，知道吗？对，因为你们对这移民的管理太差了，在这方面我特别强，他说的我就是他的移民政策啊。当然时间原因不会把整个他那个讲话放出来，他就是说你看在我的行之有效的关闭了边界的管理之下，现在非法移民几乎没有了啊，就是不会再进来了。这个对于欧洲呢也是采取一种这种训斥的态度。所以在讲这个整个的他的这56分钟的讲话当中呢，他的这个姿态就引发人们的关注。那么我们在看一点他这个讲话当中的细节，就是他这个讲话当中啊，就是哪一些部分值得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其实他在讲话当中呢有几个部分呢是格外的引起关注的啊，这个就是关于国际方面的。你比如说他在讲话当中居然花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来攻击或者是来讲这个叫做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的各种努力啊，他就在这个讲话当中，我看评论最多的一点其中之一就是，他完全否认了气候变化的这个说法啊。他，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科学共识，但是对他来说，他说这是叫做愚蠢的人编出来的，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谎言。
嗯，
他就为这个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所谓的什么清洁美丽的煤炭而感到自豪的一种辩解吧，至少是哈。他就谈到在这个方面，他就谈到 美国能源的出口啊等等，然后他说长期以来美国被世界其他的国家占着便宜啊，这种情况应该结束啊等等，他就然后就说到这个最大的骗局，他说是这个环保人士的目的啊，这里头有意思了。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下面有点笑声，他说环保人士的目的是要消灭美国的牛。
对，
他说他们不想要牛啊，我猜他们是想要杀光所有的牛啊，这说的这句话，那说全场有点笑声，但是呢这个笑声是零零星星啊，稀稀碎碎的，并不是说嗡的一下哄堂大笑的那种感觉啊。同时他简短的也提到了宗教的问题，他就宣称了说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的领导人啊现在正在筹划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叫做推行伊斯兰教法。然后呢他就说基督教是这个星球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说了这个话。当然在事后那个他发言之后，在昨天前天和昨天的这个场边，他是和许多这个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举行过会面啊。
你现在这个电话的声音又有点干扰啊，我是没有什么变化吧？你那边
没任何变化，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杂音，没关系，你可能等一下咱们再登录一下试一试哈，因为这个干扰的声音稍微有点大啊。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顺便说一下啊，他强调他结束了七次战争啊等等，他还是把目标放在了诺贝尔和平奖上面啊，他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他跟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川普总统啊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他在这个长达将近一小时的演说当中呢谈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啊。在这个演说当中呢他实际上强调了一点，就是全球主义机构啊他认为说这个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啊。首先呢他是质疑这个国际机构啊，那全球主义机构最大的最权威的就是联合国了。
对，
所以呢他就说在贸易方面，在移民方面，在结束冲突和战争方面，联合国只说不做啊，只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决议，只会在这个纸上写一些这个谴责的语句，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啊。他说这个是要命的东西，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钱，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结果您弄的这个全球在全球事务当中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你因为你只说不练的话，人们对你的权威对你的这个影响力人们都就是说不看重了。其实他说的有一些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联合国在这些这个全球事务方面呢说的比做的要多啊，而且有很多决议通过以后呢他没有，要不就是没有能力，要么就是没有实力去真正的执行它，去真正的说是执行这些决议，于是呢就流于口头和流于这个表面。
你这个很简单，有个马上就发生的例子啊，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第80年的，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嘛，对不对？80年，然后在这一次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什么法国呀、澳大利亚呀、什么加拿大这些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对不对？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怎么着呢？那巴勒斯坦国在哪儿呢？
对
不对？有用吗？
都是象征性的，
对啊，
象征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啊。你在那儿这个对不对？振振有词的把这个道理讲了一番，当然完全没有意义也不是啊，它是当然是有意义，因为确实是这些国家的姿态，尤其作为这个其他工业国什么之类，当首次的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等，这个是传递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对将来这些国家参与中东地方的冲突呢，他们以什么姿态来参与，怎么对待以色列，是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你想说这几个国家在一宣布承认了这个巴勒斯坦国也就成立了，这个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过有一个事情值得注意，就是川普在一个问题上的态度的应该说是180度的转变，就是乌克兰。因为在联大会议之后， 他回到他的社交平台，突然之间写了这么一句话，全世界都引起了注意，就是他说乌克兰现在有能力把他们所有的失地都拿回来，那不是包括克里米亚了吗？对不对？你记得他在白宫的时候对Zelensky说你手里没牌的时候，就是说你不放弃这些土地，你有什么牌呢？而且他几次在协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的时候，他也说乌克兰包括美国政府包括 Mark Rubio 这个 Rubio 这个国务卿和国防的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筹码就是你要换取和平的话，就是把你失去的土地一部分就让俄罗斯拿着就算了，这样你换来了一个和平。但他这一番言论一发出来，这马上就全变了，对不对？就对整个这个战争的前景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他这个话是随便一说呢，还是他知道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还是说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了相对的主动呢？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他强调的是对于委内瑞拉的毒品走私船这个地方，他也说，他说我们会继续的打击啊，直到把你们全部消灭为止。这个也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嘛，因为以前没有看到什么美国的无人机去炸这些船啊什么之类的，最近不是也炸了好几次嘛，所以这个也是他在讲话当中提到的。
那还不是无人机炸的啊，那还是真正的这个派军队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他是比较那个的，他是比较强硬的哈。他是说在委内瑞拉打击毒品方面，他说我们是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同时又是陪审团。
对，
他说我们只要我认定你是走私的毒品的船，我就打你。
对，
就这么说。我只要我认定我就打你。而且他不光是委内瑞拉的啊，他说在这个加勒比海这个地方所有的这样的船只，我们只要我认为是你是把毒品要卖到我美国来的，贩运到我美国来的，我就打你，我就不管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强硬的，发递的传递的这么一个消息信息啊。同时在乌克兰问题上呢，至少咱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最后是怎么想，但是至少呢可以表现出来，就是他对普京的强烈的不满啊，就是说普京这个人怎么不给我面子啊，我原来说是上任24小时之内结束战争，您24小时之内不给我结束也行，一个月总行了吧，现在8个月过去了你还跟我拖拖拉拉的，而且看这个样子是遥遥无期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进展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转变了，他说我要对乌克兰我要对这个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而且有可能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当然现在制裁的工具差不多也都用得差不多了，也不知道还能再进行什么样的制裁了。所以现在考虑的是对比如说像中国啊印度啊这些国家，就是购买俄罗斯能源的这些国家，看看是不是可以制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和这个欧盟的一些国家包括七大工业国的国家还是有分歧的啊，就是说那这样的制裁到底值不值得，划不划得来，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中印也要进行反制裁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打起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战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有一些争议吧。